最简单的。我们说了，只要是统考刚开始出题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越早考越好哈。也就是想告诉你的这些呢，理解层次的，然后首先第一点理解层次的，然后呢第二点你来看一下它的难度是不是慢慢的加大。然后呢2012年的话呢，一般情况都是理解层次的，然后呢2013年都到了分析结构这个层次了，对吧？然后接下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你就知道呢下半年考试它可能会考什么样的呀。再往下考应该就是鉴赏表达，对吧？鉴赏表达也就是对于这个文段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效果来让你进行评价一下，这是鉴赏表达。然后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一点哈，理解是最重要的，而且它难度在加大。然后呢第二点你要知道的规律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发现呢这道题每一年考察都有一个观念探究，都有一个观念探究，也就是这个观念探究题是一个必考的题目，而且占的分值是比较大的，占的分值是比较大的。题目二就是除2011年下半年这个慎读这个题目之外，然后呢题目二，然后一般情况是有两个小问的哈，然后呢一共是十分，一共是十分，然后呢前面的话呢就会占一个两三分、三四分，然后后面的七分左右全都是观念探究类的题，所以呢观念探究类的题保证是必考的，这是大家知道的一个重点。然后接下来的同学就会问了，这么多题，这么四个类型，然后呢都这么重要，我怎么来学呢？也就给大家来讲一下对这类题，然后做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想。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理解内容的哈，怎么来理解那个内容。然后给大家第一点你要注意的是定位原文，也就是说呢问一个词儿或问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个词儿或这句话在哪儿呢，首先你要把它找着，对吧？找着之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语境分析。小语境分析，这句话呢可能出于文段的后半段，后半段的话你就不要再去前面去找了哈。因为为什么要小语境分析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考试过程中选的材料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规范的哈，比较严谨的规范的文章，也就是想告诉你呢这个它这个周围语句的对这个词或对这句话的含义的管控能力是最强的，最强的。也就是说呢词儿你就看它这个词儿所在的这一句话以及前后两句话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看特别远，就是告诉大家呢一定要小语境分析。然后再往下，也就是说呢再往下就是说呢你要分析这个词儿或这句话的时候要从这三个方面去想，一个是字面意，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引申意。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比方说给大家说那个紫禁城这个意这个例子哈，紫禁城字面意，紫的话呢你怎么来理解？你最常造的一个句子就是词儿是紫色，是意思吧？然后呢字面意颜色紫色，对吧？然后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课文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大家一块来看一下紫禁城为什么是紫呢？在我们语境中这个紫的话呢指的是子宫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这个紫微星坛，然后呢是在这个上是那个天上最高的一个地儿，而且是由十五颗恒星组成的一个星际，相当于由十五颗恒星组成的。然后呢这个地儿的话呢就是据说是天帝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皇上呢就是紫禁城嘛，皇上呢也认为自己是这个天帝的儿子，对吧？是这个是这个人世间然后最高的统治者，然后所以他把称为用这个紫字哈，然后呢称为是地上的子宫。然后呢这个子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语境意的话呢应该就是一个子宫的意思哈。然后再往下是引申意，引申意的话呢你就可以想啊为什么用这个子字呢，首先第一点它是天上最高的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它的权力是最至上的，对吧？权力是最至上的。然后第二点它是由十五颗恒星组成的，说明它是对，说明它是长久的，对吧？持续下去的，也就是子这个引申意的话呢可以从两个点，一个是说明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长久的，说明他们的江山非常的稳固哈，所以采用这个词儿这个字。然后呢这就是给大家说的呢要分析的话呢要注意语境意和引申意，考试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不会考试字面意思哈，字面意思呢只是来帮助你理解的。然后呢再往下第四点你一定要做一下这个语句分析，语法分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看这个词儿或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复句还是一个单句，让你分析的是一句话还是两句话，然后呢这两句话之间谁是重要的，你要把重点放在哪儿。比方说我们这个题哈，关于这个故宫这个题，他问的第二题，他说呢谈谈你对紫禁城的建筑源于古人居住的这个居住形式而又超越于居民房的理解。首先这句话是一句话还是两能不能分开成两个小句话，他考察哪两句话？ 前面源于它的居住形式，以及后边那个又超越于这个居民房，是这意思吧？然后也就是说它是考察的是一个复句，是由两个小句组成的，这两小句话哪个是重点，你要重点的是解释哪半句话，前半句后半句。对，重点解释的是后半句话，对吧？重点解释后半句话，也就是说源于它的居住形式，也就是你要回答的是这个紫禁城跟平常的居房居住的房间有什么的相同之处，对吧？而又超越于居民房，你要回答的是它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而且不同之处你要用更多的文字来表述，这是我们回答的一个重点。然后接下来呢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二个例子哈。然后呢这道题呢它问的是这个精妙阐释和透辟理解怎么来理解，精妙阐释和透辟理解这两个词儿的含义是什么，这两个词儿如何来理解。那你来看一下他这句话，他所在的这句话哈，他说呢，受助者和捐助者通过对一段花生种子的这个精妙阐释和透辟理解，灵魂得到了神圣的提升。那大家来想一下，这个精妙阐述是说谁在精妙阐述？精妙阐述是说谁的呀？它的主语应该是谁？然后透辟理解又指的是谁？你来看一下前面的哈，受助者与捐助者通过对一段花生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是不是发现呢？精妙阐释与，然后透辟理解是中间是个与，对吧？然后呢，主语的话是受助者和捐助者怎么怎么样，你是不是就会发现精妙阐述应该针对的是受助者来说的，对吧？然后呢，透辟理解应该针对的是捐助者来说的，对吧？这样的话呢，你要把这两个词的主语找对了，你才有可能答对这道题哈。然后这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个，一定要做一些语法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我们这个内容理解类的题，给大家来看一下应该怎么来做题哈。给大家来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主动诗经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同学没看过哈，先看一下。看完了吧？好，接下来再往下。这个采用的就是两部分哈，然后呢读完之后你回过头来看刚才我们这道题，文章为什么说主动是金，然后呢结合全文说你的理解，大家来想为什么说主动是金，你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定位在哪一段话。对，第二段话哈，这个同学非常非常聪明哈，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然后呢一块来看一下，对于这个文段，也就是在考试过程中呢，以前有上课的时候有同学会表述哈，对我们这个阅读理解的话最麻烦的是什么呢，然后好就这个题这个文段比较简单哈，过会呢我们会有一个难一点的，也就是说呢就是读完第一句话呢，就读完第一句话接着读了第二句话，读到第三句话的时候呢就不知道第一句话在说什么了哈，也就是读完了跟没读一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重点是什么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文章写的是什么内容也不了解，也就是在做题的过程中呢，读材料的过程中呢，大家跟没读一样。对这个问题的话呢，给大家一个解题的方式方法哈。对于这样的题目，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做读题的时候，注意第一点，一定要圈一些关键词，一定要圈一些关键词。然后第二点，你要知道是边读边总结，读完第一段，你来总结一下第一段说的是什么，读完第二段，你来说一下 他这个第二段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读完两句话你来反过头来来看一下前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什么关系，一定要边读边总结，你不要读完就读完了，一点思考的余地都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整个文章在说什么了哈。比方说我们拿这个主动时间，首先从简单例子开始哈，然后呢第一句话，然后这个第一段说呢，有人说沉默时间，有人说慷慨时间，有人说智慧时间，也许都不对，但我认为，但转折对吧，我们以前知道呢，转折之后是重点呗，对吧，我认为什么什么，说明是点名作者的观点，你把我认为拎得圈起来吧，然后呢作者的观点才是重要的，我认为什么呢，主动才是真正的金，才是自己的金，才是别人无法掠夺的金，对吧，然后呢他是不是在说我的观点呀，主动是金，然后点名自己作者的观点，然后接下来第二段，那他说呢，人生不能被动，生活需要主动，只有主动才能不断的获取上进的机遇，只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只有主动才能牢牢把握胜券，只有主动才能怎么样，只有主动怎么怎么样，他是不是一再的在强调主动是多么多么好，是多么多么重要，是这意思吧，也就是想告诉你呢，主动的重要性是什么，然后呢就是第二段他是在强调主动的重要性，然后再往下第三段他说呢，主动呢就是从时间上超前一步，要求呢8点钟赶到，你不妨7:50就赶到，然后呢这样呢你就不用担心呢搭不上疾驰而来的时代列车，然后呢他是不是第一句话呢就是从时间上超越一步，后边的内容是不是都是在阐述啊，然后呢阐述怎么从时间上来超越一步的，对吧，然后呢再往下，主动是从范围上扩大一些，然后呢需了解衬衫，你不妨了解一下西装领带鞋子和帽子，这样你的视野呢会更加开阔，你的回旋余地有可能更大，然后呢这一段话他是不是前面说从范围上扩大一些，然后后边那一句话是在阐述，对吧，怎么从范围上扩大一些，进一步的阐述，然后呢以这个衬衫为例子，对吧，然后呢也就发现呢这两句话从时间上来，从范围上来，都是在说主动是什么，而且呢每一段话，第三段话就是总分的形式，第四段话也是总分的形式哈，然后再往下他说呢，主动呢就是从程度上加深一层，然后呢当你在计算机上输入文字的时候，你不妨深入的琢磨一下，为什么在键盘上这么简单的敲几下文字就输入了，别的输入法是不是还有更简单，然后就从程度上加深一层，然后再往下，主动就是从动作和态度上，然后呢力求呢积极一点，敢说一点，当别人尚未意识到的时候呢，你已经意识到了，当别人刚刚起步的时候呢，你已经在途中，当别人正想找你的时候呢，你已经敲门进去了，然后是在动作和态度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最后一个主动是金，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发现反过头来看哈，然后呢第一段话表明观点，第二段话主动的重要性，阐述主动怎么怎么重要，然后再往下，主动如此的重要，那主动是什么呢，然后给你说了四个层次，时间上，范围上，再往下程度上，动作和态度上，这四个层次来分析了一下主动是什么，然后最后然后重申观点，主动是金，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呢，这个文段如果分层次的话呢就可以分成，首先第一个引入观点，再往下是表述的动它的重要性，再往下呢中间的四个层是一个意思，什么是主动，然后再往下是重申观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文段的这个行文脉络它的结构你会把握得非常清楚的哈，然后再往下他说问题是说呢，这个文章为什么说主动是金，为什么说主动是金，大家来想一下，为什么说主动是金跟我们哪一个文段的内容是对应着的呀，是不是对应的是我们第二个段的内容，主动的重要性，为什么它是金呢，就是在说为什么它重要，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也就是对应的我们文段的第二段，主动的重要性，因此答这道题的框架，整体的框架也都有了，你回过头来看第二段，然后你答题的框架就有了，你就答只要主动才能不断的获得上进的机遇，只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只有主动才能牢牢的把握胜券，当然了这道题的话一共是10分，如果你仅仅答这三个只要只有才能不能得满分，保证是得不了满分的哈，也就是说呢第一问的话呢非常简单，你要把这个题目的答案定位到第二段，这是你成功的第一步，但是你只能得3分，然后呢至于后面的7分你怎么来得呢，就是我们的观念探究类的题目了，过会给大家来讲哈，这是这个题，然后接下来呢再往下理解的内容知道了之后呢，第二问就是我们要分析结构，分析结构哈，然后呢对于这个分析结构的话呢，然后呢常见的文件的结构就是大家都知道总分总分总总分分分，然后呢对于这个四种结构来说它有两个构成要件， 一个是总，一个是分，对吧？一个是总，又一个是分。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总的话呢，分是为总服务的都没有问题。对于这个分的话，有哪些辨别形式啊？你怎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哪些方式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你可以举例子，对吧？你还可以怎么着呢？说明原因，还可以怎么着呢？援引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吧？然后呢，也就是说呢，然后呢，它的分的形式有很多种类的哈，大家知道就行。但是考试过程呢，我们主要的还是找的是总，对吧？然后接下来对于这个解题方法的话呢，就给大家说的，一定要学会的是划分层次。你要读题的时候，你要读这个材料的时候，要知道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第一句话为第二句话服务的呢，还是一个进一步的递进的关系哈？然后呢？他俩是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内容，然后这个你要划分清楚了，也就告诉大家呢，把最后呢你要知道的是把相同的内容然后呢划分为一个层次，把不同内容一定要划分开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划分层次，怎么来分析句和句和段和段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你来看我们这个高贵的诗语，大家考试的时候呢一再的反映发现呢这个小学跟幼儿园，然后呢他们考的比较简单，这个中学这个太难了哈，感觉这个高贵的诗语有点难。一会儿讲后边那七分，不要紧张哈，先把这个高贵的诗语看一下，要不然你一过会儿讲你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看完了哈，是啊，这个比刚才那个难多了，看完了吗题干？然后你题干看完之后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块来分析这个结构，怎么来划分这个层次哈，我们一块来看一下，一定要记住，然后呢边看然后呢边画一些关键词，而且呢一定要边看边总结。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比方说第一段，然后呢他说呢这个汽车大王福特呢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是呢他却很少捐款，然后呢他固执的认为，顽固认为金钱的价值呢并不在于多寡，而是在于它的使用方法。然后呢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呢经常会落到呢不善于运用他们的手里。然后呢就是这是首先说了这个福特这个人他的观点哈，他认为呢是金钱呢在于他的使用方法，看中了他的使用方法。这样的话呢我们先把他这个他的观点先圈起来哈，然后再往下。有一次呢有一个校长，然后呢为了扩建学校来请他捐款，然后呢他就拒绝了这个校长。然后呢这个校长说呢，那你就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然后于是呢这个福特呢就给他了一袋种子。后来呢福特把这件事都忘了，一年以后这个校长呢又上门了，交给他了600美元。然后呢原来呢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一袋这个花生种子，这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也没说就把这个600万美元交给了这个校长。大家会发现呢，读到这之后你不要急于去读第二段话哈，来分析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你要划分层次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划分在这个两层，对吧？就是在我们第三行的开头那个手里后边划分出来，对吧？前面是在说这个福特的观点是什么，后面是在 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他的他认为的这个观点，是这意思吧？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段话呢，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入，引入了这个通过故事的来论证了福特的观点，说白了也就是引入观点哈，也是作者的观点。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后边这一段话，就是说呢，从第三行到最后，它是一个故事，你没必要去太去深究，故事类的只是一个辅证而已。这一段话这么长，就在于一句话，今天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方法，别的都不重要。把这句话画住就行。然后接下来再往下读我们第二句话。第二段话呢比较麻烦，大家都看不明白哈。第二段话说什么呢？我赞赏呢这个福特的顽固，然后呢他的顽固中呢有一种对这个受试者的老辣调教，然后呢福特担心呢绝对不是多余的，然后呢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呢往往很难让受试者感到金钱背后隐藏的苦与智。然后呢首先的话呢他这一直是不是在强调福特的做法是什么，对吧？而且作者是赞同福特的做法的，然后呢也就是说呢福特的做法是顽固，然后呢他是赞同这个顽固的。到这儿为止，第三行的开头哈，到这儿为止都是在说这个福特的他的一个做法。再往下，我更赞赏然后这个校长对于这个点滴的施予的至高的尊重，他带领孩子们呢播种下了其实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的这个恩惠的资格。然后到这儿为止，他是不是在说明这个校长的做法，贝提的做法，是这意思吧？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话呢，作者也是赞同这个故事里边的贝提的做法。然后再往下，彼此的信任为慷慨培植了一个宽慰心怀的伟大理由，也就是他们这两个做法，相互的做法，也就是彼此信任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然后呢多么多么好，对吧？到这为止是在说一个效果。然后你可以发现呢，伟大理由之后我画了一个双斜线哈，双斜线就是它是一个层次，上面是在说故事中的人物福特和佩提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以及由他们的做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吧？彼此的信任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再往下，他说呢，我们时常赞美呢这个慷慨无私的捐助，尤其是在意这个捐助金额的大小，以为呢这个数目所昭示的正是与这个数目等值等量的一个爱心。然后呢我们时常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在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做法呀？现实生活中，然后呢你捐了多少就说明你有多少爱心，然后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做法，正好与我们这个故事中这两个人的做法是相反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实生活中这个做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很少能看到呢捐助者和受助者相得益彰的完美辉映，更何谈双方心灵上的深切契合。然后呢这是说明的是他俩的一个做法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呼应，不能达到一个这个心灵的呢一个呼应，是这意思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接下来呢是一个斜杠，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双斜杠呢是代表是一个大的层次哈。然后呢前面一个层次说故事中的人物的做法以及结果，中间这个层次说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中的一些做法和结果，然后最后其实呢善意是不能标价的，恩惠呢也不必承载过多的筹措。然后呢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是在重申，是在一个小结，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小结。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第二段分析的非常清楚了哈，就这三个层次。然后呢总体来说第二段是在干嘛呀？是不是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个分析呀？对这个第一段话提出的这个观点，然后呢顽固的认为在于它的使用方法，对它的一个分析，对吧？然后因此呢第二段呢是对这个故事的一个分析，说白了也就是对自己观点的一个分析。然后最后一句话，懂得善的真谛，受助者和捐助者通过对一袋花生的种子的一个精妙阐释和透辟理解，灵魂得到了神圣的提升，这是在重申观点。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还过头来你会发现非常简单，这个文段第一句话，第一段提出观点，然后呢第二段然后分析观点，第三段重申观点，就这样哈。然后呢你就发现呢分析观点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然后呢一直在说福特的做法什么，贝提的做法什么，他俩的这两个做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呢你来看一下最后一句话，然后呢我们说呢总这样的话呢提出观点，分析观点，总结观点哈，总分总的格式，我们就知道呢他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最后一句话，对吧？这个题目他的中心是什么哈，他想是什么。当然了这个最后一句话的话呢，你如果把这句话基本的抄上，然后呢应该不会得分哈，因为最后一句话说的比较的抽象，你要对这句话有一个理解哈。首先来看一下最后一句话说呢，懂得了善的真谛，善就是善良嘛，就是你要捐助别人，对吧？然后呢就是受助者，然后怎么怎么办，然后呢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说白了你只要达到四点就行，第一个善的真谛是什么呢，然后呢受助者什么做法，然后呢捐助者是什么样的做法。 做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这道题。你可以发现这道题呢就是四分哈，每一点呢就是一分，每一点就是一分。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话呢告诉你一定要圈一些关键词，这里头已经圈出来了哈。你来看一下受助者，受助者他的一些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校长的做法是什么呢，圈出来了，就是对于这次恩惠的一个尊重，还有呢证明去领受这个资格。然后捐助者呢，捐助呢他是他的一个使用方法，是这一他的刁钻。然后呢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他两个这两个做法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别的词儿的话呢，就说彼此信任，或者说呢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心灵深切契合都可以哈。然后你可以接下来呢看一下参考答案，他说呢善的真谛是善的真，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首先一个采分点哈，首先你要达到善的真谛，说呢捐助者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到这儿为止都是在说捐助者，往下炫助受助者他的答是什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受助者捐助者这是两分。再往下他们这两个做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双方彼此信任，心灵契合，相得益彰，就完事了。那这就是这一道题哈，一共是四分，这四个采分点一定要达到了。然后来说分析结构，也就是我们第二段呢看复杂，如果你把它给分析清楚了，总结边读边划分层次，你就知道它到底是在说些什么。然后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观念探究，然后分值高的哈。然后呢对于这个的话呢，说白了它的命题形式就是问一下你对这个内容的谈谈看法，谈谈启示，谈谈想法之类的哈。然后对于这类题的话呢，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答案呢你不用说那个你不用说我那个给你一个东西你把它背下来之类的，它是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的，只要自己处理就可以了哈。然后呢对你的话呢只要记住两点就行，一定要有观点有分析，你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第二的话呢你要来分析自己的观点。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两句话比较抽象，你就再看，也就是这道题你要做到的是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对应的就是说你的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来说，你的观点为什么怎么来形成的，就是为什么。如果呢这个还是一个负面的现象之类的，你答一下怎么办怎么办哈。然后这就告诉你有观点有分析。然后呢对于这个有观点呢，对于这个有观点呢，我们说呢可以有唯一型、选一型、融合型、自创型。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有一个题目，然后呢它好似表面上给你的两种或三种观点，其实呢你只能选择一种观点哈，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哈。比方说他问你生活中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看着是让你去选积极还是消极，其实你就只能选一个，保证是积极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呢选一型，意思就是说呢看着也有两个或三个观点，然后呢这两个观点的话呢可能正好是相悖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反的哈，然后这样的话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个观点就行了哈。比方说然后呢如果这个题目问结合这个全文你来想，你来回答一下，就是近几年的话呢我们一线城市这个居民的这个幸福指数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谈谈你的理解。那你总不能说既上升又下降了，是这意思吧，这就是选一型的，只能选择一个上升了，然后或者说是下降了，选择上升你就回答为什么说是上升了之类的。怎么没了，PPT 没了，上了。
咱们大家稍等啊，刚才现在 PPT 出了一点问题啊，大家稍等，这个老师把这个课稍微下一下课，然后再重新进入一下，把这个 PPT 传上来给大家啊。出了点问题，咱们大家稍等。那么刚才呢我把咱们整个的一个刚才说的一个信息啊给大家稍微汇总了一下，就是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咱们这次讲座当中呢有历次的这个录音和 PPT 供咱们大家下载啊，那么咱们大家可以到刚才我发的这些网址当中去根据你的需要下载。另外呢有同学还需要去听一些我们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课程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同学基础可能很好啊，他 他不需要去说听什么课程。那么咱们大部分同学呢，还是就是说对这一部分是没有基础的啊，所以说可以去听一些这些课程啊。刚才老师的 PPT 出问题了，咱们大家稍等啊，咱们大家稍等一会儿，老师把 PPT 传上来，老师继续来讲啊。90卡的申请呢，需要你刚才我不是把那个网址发了一下吗？啊，我再把那个网址发给大家一下。90卡，是这个网址，90卡是登录这个网址之后呢，登录这个网址之后呢，你需要先注册一下教师网，然后点击90免费辅导视频，然后就可以输上你的手机和邮箱，就可以在三个工作日内收到集货码了。看来老师这边已经可以了啊，咱们大家等会儿老师把 PPT 翻到那一页。激活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是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去发放，有的可能稍微比较长一点，但是你放心，肯定会在短时间内，近短的时间给大家去发放这个激活码啊。另外这个 PPT 啊，咱们大家还是听老师讲吧。老师准备好了吗？
现在可以听得见吗？
嗯，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接着讲哈。刚才讲的是这个选一型，也就是说呢，他给的两个观点呢是两个相悖的观点。你在选观点的时候，一定要选其中的一个就行了哈，不要都选了。然后接下来呢，再往下是融合型，也就是说呢，给你的两个或三个观点的话呢，其实呢你都不能偏颇了哈。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然后说呢，来结合一下本文来谈一下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然后呢是跟天赋有关，还是跟后天的影响关系比较大。然后对于这个的话呢，真的你真正的做题思路的话呢，希望呢就是大家把这两个观点都全部融合的起来。你说既需要天赋，又需要后天的影响，是这意思吧？后天的努力，也就是这样的话呢，回答相对来说会好一些。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自创型，也就是说呢，题目中呢根本就没有说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也没让你去选择，然后直接说结合全文来说一下，然后谈谈你的想法，谈谈你的读后感。对于这样的话呢，你就要选一个自己的观点来做哈。也就是说呢，对于这类题的话呢，只要做的两点，第一个要有观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分析哈，然后呢为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做这类题的话呢，还给大家强调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考试背景，我们是考什么的呀？教师资格的，对吧？也就是说呢，你答题的时候呢，你选的这个观点的话呢，起码跟教育理论是不能相悖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接下来呢，你在答题过程中分析的时候呢，建议你呢要紧密的结合我们的这个教师这个背景哈。然后呢，这就给大家说的这一点，一定要是尽量的结合起来。如果实在没法结合，那就算了哈，能结合起来是出彩的。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字数和分数要相匹配。我们说了这道题呢是10分，然后呢前面的话可能会有两个小题，前面的小题三分，后面是7分。然后呢对于这个7分的话呢，你想想你答一个10个字20个字，你觉得像话吗？对吧？你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题目哈。然后建议大家的话呢，这个字数和分数的话呢也是要匹配的。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答这类题的话呢，答一个100多个字，然后呢100字到200字都行，200字左右哈。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尽量的字你要是那个题卡呢能打满是最好的哈，显得比较饱和一些。然后呢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两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就看刚才这道题，主动失金没讲完，对吧？看这道题应该怎么来做。然后呢我们说了，对于这道题的话呢，首先为什么说主动失金，然后呢我们从三个点来答，就是三个最基本的框架你要知道了哈。然后你来看一下给的答案的第二段，然后说呢，只有主动才能不断的获取上进的机会，是不是我们那个文章的内容。第二个，然后呢只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然后再往下，只有主动才能牢牢的把握胜券。我说了，你仅仅答这三句话，保证不得满分的。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分析为什么说只有主动才能不断的获取上进的机遇。然后呢，你就自己随便写两句，就跟相关的就行。比方说，上进是需要机遇的，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有准备的前提就是主动。我们看到无数的失败者因为不主动而错失机遇，我们看到无数的胜利者因为主动而走向成功。然后呢，就是把它给阐述一下就行了。再往下，只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然后呢你再往下就是说，人生呢就是一条河流，每个普通人呢都是顺流而下，要想超越别人只有主动起来，扬起帆荡起桨，怎么怎么样，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唯有如此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这是在 就是分析来阐述，分析观点只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再往下，只有主动才能牢牢地把握胜券。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呢，就是强调内因，强调主动。然后呢，这个世界的话呢，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然后呢，更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胜利呢，都是来自个体的内因，都是来自人们的主动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他分析一下为什么只有主动才能牢牢的把握胜券。然后呢，这三个都要分析之后呢，当然了，你最好的话呢，就是学生所说的哈，就是一个小的作文，就是一个小的作文。然后呢，你就可以上前面戴一个帽，后边呢扣一个帽就行了。前面说人生不能被动，生活需要主动，然后最后扣一个帽，所以主动是风怎么怎么样，主动是雨怎么怎么样。可以用原话的，可以用原话的。因为呢，我们这个题为什么说主动是金，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第二段的一个内容的考察。你只要是把这三句话都答上，起码你能得三分，起码框架是没有错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认为说集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你就随便说，天马行空的说，保证是不对的。我们任何一个阅读利益的题目都是从材料中找答案的。然后这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一类的题应该怎么答哈，有观点，有分析。就是说呢，你可以摘抄其中的一两句话，你不能把这个全文全都摘抄下来，可以摘抄它的重点话，这是我们的采分点。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来说的哈，就是刚才给这个同学说的答题原则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前面呢这三个都讲完了哈，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也就是你答任何的题目一定要从材料中找答案，一定要从材料中答案，也就是你要放风筝的话，这个线呢永远就是这个拿这个线的这个人呢，这个手呢一定是我们这个材料，然后呢风筝怎么飘，然后它也不能脱离的这个材料哈，一定要这个线拽着才行，就给大家说的这个。然后呢阅读的技巧就是一再的给大家强调，一定要边看边跨关键词，一定要边读边总结，刚才给大家展示了对吧，然后读完第一句话之后第二句话之后，我会反过来说一下这两句话是在说什么呢，然后呢接下来画一个层次对吧，然后呢这就给大家说的这个哈。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说这个重点已经讲完了，下半年可能会考什么，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从这个难易程度上来说，近几年考的全都是理解的内容，然后呢分析也涉及到了，然后接下来呢再往下考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考的就是鉴赏对吧，鉴赏。然后呢鉴赏呢其实呢有一个特别的答题的套路，然后你把它掌握了也非常的简单哈。鉴赏表达，然后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问你，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些材料的话呢，他就是用一些比较形象的语言呢来含蓄的表达作者自己的一个情感之类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呢怎么让语言更加形象的话呢，他就会借助一些写作的手法，然后呢一般情况问，从写作手法的角度来，你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表达效果是什么，表达技巧是什么，表达特色是什么，都是我们这类题目哈。然后你来看一下，对于这类题的话，解题方法和解题思路，第一步你要明确的是一个写作手法。他问你表达方式的话，你要知道表达方式有五种，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三个词非常相似，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修辞手法非常相似。问表现手法你不能去答修辞，然后呢问修辞的话你不能去答表达方式哈，他们对应的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对于整个文段来说，一般情况是记叙、议论、抒情、描写和说明，这是表达方式，无外乎这五种哈，只有这五种没有别的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表现手法的话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文段的一段或两段或几段来说，它的一个表现方式、表现手法是什么。这个修辞的话呢，一般情况是针对一句话来说的哈，一句话来说的，就是不同的层次的内容这是。然后明确了是哪个写作手法之后，第二步你要答的是结合语段，然后具体分析这个手法的运用和作用。比方说这个比喻，然后呢它就是更加的形象，更加的生动，你要答的是用什么什么比喻成什么什么。比方说这个拟人，然后用什么什么拟人对吧，然后呢欲扬先抑，比方我们表现说吧，欲扬先抑，首先说的是什么什么好，然后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坏，是这意思吧之类的哈。这就是说的第二点，用的是我们这个对，是答题套路哈，这第二点你要答的。然后仅仅答这两点是不得满分的，还有一点要分析这个作者的这个情感，要分析作者的这个情感，这一点呢也是一个采分点。然后呢这是这三点，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写作手法，然后第二点你要知道怎么用这个写作手法的，第三点你要知道他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哈。然后呢比方说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去天目山呢，是心里积聚已久的一个念想，不是为了观光，是为了那些大树。然后呢，几十年里，只要说到这个树呢，天目山呢，就从父亲的眼神里呢，然后升起他一遍遍的说：“假如你没有去过天目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树。其实呢，不全是为了树，我知道是为了一个人。几十年来呢，若是提起他的名字，母亲的眼神呢就会暗淡下来，他的双眼仿佛是海潮淹没的沙滩。他喃喃地说：‘我要和你一起去。’”然后呢，接下来他问的是，从修辞手法来分析这句话的一个表达效果是什么？表达效果是什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要打三点。第一点，表达效果，他的这个修辞手法是什么来着？对，比喻，对吧？什么什么仿佛嘛。然后第二点，你要答的是用什么什么来比喻什么什么，对吧？用海潮来比喻母亲眼眶中的泪水。然后呢，再往下，第三部分要答的就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对吧？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然后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文段的一个开头哈，整个文段读下来之后呢，知道你就会发现呢，是母亲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感情哈。然后你就说第三句话表达了母亲的悲伤之情。你发现这道题是三分，然后这三点一点是一分，一定要答全了。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鉴赏。然后呢，这就是这个阅读理解这个模块哈。然后呢，命题规律的话呢，就是说呢，难度不是很大，只考层那个理解这个层次的。然后观念探究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强调的哈。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命题趋势。命题趋势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观念探究是必考的。第二点的话呢，鉴赏表达你要复习到，这就是这两点。接下来呢，是信息处理这个模块。下边这两个模块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一些哈。首先来看一下信息处理，它会考察一类什么样的题？第27题，这道题会选哪个？表示软件的是下载的工具是，对，第二个，非常简单，对吧？大家都知道快车。然后再往下，这个呢，可多次重复使用格式复制的操作步骤。格式复制，格式刷，首先你要是单击，是右击还是左击？对，左击。然后呢，要重复使用，多次重复的话应该是双击，对吧？所以呢，答案选 C。 然后呢，大家是不是发现呢，对我们这个信息处理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哈。然后呢，我们也是来抽练一下它的命题规律哈，也就从近几年的，然后你就发现呢，前几年考的就是一些什么百科全书啊，浏览网页啊，软件这个图标是什么，也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类的一些内容。再往下，从2012年下半年考，然后它就会考一些专业的Office 软件的一些操作步骤哈，操作的一些内容，比方说 Word、Excel 还有 PPT 之类的，它会考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然后呢，这就是说呢，它的第一点的话呢，它的规律的话，它是趋向一个专业化的东西，也就是不像之前我们考的那些内容可能比较泛比较广，现在的话呢，你其实只要是备考的时候只要着重这三个方面就行， PPT、 Word 还有我们的这个 Excel， 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三个方面它会考什么哈。 Word 的话呢，这几年一直考的是这个按钮。你来看一下，比方说这一道题，它是说呢，将一个文段的格式复制到其他文本，应该选哪个？格式复制还是格式刷，对吧？格式刷考了两年了哈。然后再往下，这个关于 Excel 的表述，正确的是 Excel 的表述。首先第一个，然后呢，他说呢，允许工作簿中含有多个工作表，可不可以？首先大家可能不明白工作簿和工作表的概念哈，你来看一下，我建立的这个，然后呢，最上头呢，这个新建什么什么，它是建造了一个工作簿，新建文件，新建这个工作簿。然后接下来呢，你来看一下左下角。左下角是不是有一个 Sheet 1 Sheet 2 Sheet 3 Sheet 4 Sheet 5，然后呢，这是五个工作表，对吧？是不是这个工作簿里头有五个工作表啊？可以建很多哈。然后呢，所以呢 A 选可以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B 选项。然后他说呢，这个图表的话呢，必须与生成该图表的数据储存于同一个工作表中。你来看一下这个行不行？说呢，也就是说你根据这个数据呢来插入一个图表，然后插入这个图表之后呢，它会问你，你插的这个图表是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还是就放在原来的这个？比方说给大家这个例子，我是以这个 Sheet 3这里边的数据为数据源，然后插入一个图表，它是不是就问你可以放到这个新的工作表里，新建一个工作表，还是 还是搁到设置三里头，这样是可以选择的，没有说一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是这意思吧？所以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二 B 选项保证是不对的。然后再往下 C 选项，他说呢，工作表的名称应有文件名决定，应有文件名决定。你来看一下这个工作表，然后呢，工作表你设置三里点了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右击哈右键，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弹出你可以进行的任意第三个插入、删除、重命名。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可以重命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任意的修改，跟这个工作部的名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呢，这是这个 C 选项也不对。然后 4D 选项，然后呢，这个功能呢现在是没法实现的哈。所以呢，这道题的答案选 A。然后呢，再往下，刚才是 Word， 然后再往下是 Excel。Excel 的话呢，它考察的稍微难一些哈。Excel 它考察的是这个函数，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函数是不是有所了解？然后呢，这个 rank 函数它有三个参数，它是一个排序哈，它有三个参数，你来看一下，它有三个参数。这个 rank 函数就是问你，第一个参数是个数，然后呢，第二个参数它是一个区域，它是想告诉你，想问的是，第一个参数这个数在这个区域中排第几名，排第几名。然后呢，如果呢，然后呢，这个排序的话呢，可以正着排，也可以倒着排，是这意思吧？所以呢，这个 order 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排位的一个方式方法。你会发现呢，零或者省略的时候就是降序排列，不是零的时候就是一个升序排列。也就是说呢，说白了，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数，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在这个数，想问一下这个数在这个区域里头排第几名。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题干哈，然后 G2 单元格输入的是 G2， 是不是排名这一列呀？然后呢说呢，就是比方说 G2 指的是这个王小林这个人哈， G2 单元格输的是 F2 的话是不是对应的是216这个成绩啊？然后呢就是想问一下216这个成绩在哪里的排名呢？F2 到 F10 就是第一个人， F10 就是最后一个人，在这九个数里边的排名，然后呢返回一个值是8，就是它是第八名呗，是这意思吧？然后接下来呢 G3 单元格应该输的是什么呢？ G3 单元格说明它是在问254这个数在这个区里的排名是什么，254这个数。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第一个参数应该是254对应的是 F3 对吧， F3， 然后接下来区域同样是F2 到 F10 对应的是，然后呢，所以呢，答案选的就是 C 选项，也就是你要把这个函数的参数，这三个参数什么意思弄明白了，这道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这个，然后呢，再往下呢，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命题趋势哈。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呢，其实呢，再往下考，今年下半年考的话，它同样应该还是考办公软件的哈。说白了的话，你还要去准备 Word、PPT 啊、Excel 啊之类的这三个软件，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话呢，它考的近上两次考的都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呢，把这个就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同学呢，你看一下中学的题目，看一下今年这两年中学的题目，它可能会紧跟这个中学的节奏稍微复杂一点。然后接下来中学的话呢，一般情况会只能是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一个扩展了哈。然后呢，对于我们复习的重点，备考的重点，首先建议大家第一点，你首先来学 PPT， 意思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 PPT 呢，近几年考的是次数是比较少的，只考了一次，然后呢说明它下半年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哈。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PPT 呢是在我们这个考教师嘛，然后呢老师用 PPT 呢几率是最大的对吧，你课件啊之类的必须得用 PPT 来做嘛。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它的 PPT 你可以来看一下基本的认识啊，然后呢对于这个插入表格动画呀之类的这些最基本的功能你掌握了就行了。如果呢有同学说这个 PPT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学，然后拿一本书也太厚了我也不想看，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学的话呢，建议大家呢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PPT， 然后呢你来做一下，按着跟它仿做一下，它的样子你是不是能够做出来，只要仿做一个 PPT， 然后呢这个 PPT 的基本功能你应该大部分都了解了哈。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就是 Excel 的话呢你就注意一下一些常用的功能，然后呢就是考它的基本的一些操作应该不会考了，就会考功能了，功能指的就是排序啊、查找啊、筛选啊之类的哈。然后再往下第三个重点就是 Word 的考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了哈。然后再往室内考可能就会一些目录啊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可能它表述不怎么还表述哈，它只能用一个电脑操作才能来做，所以的话它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可能再去考按钮了哈。然后这就给大家来说的回去之后呢重要的学习的 PPT 的做法。然后呢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命题趋势可能会考一类什么样的题。然后你来看一下，比方说第一题撤销按钮的话呢， 它是撤销的是上一次的一个操作，对吧？然后再往下就是第二题 ,B8 单元格绝对引用表达方式是 2B 选项。这道题呢涉及到是一个绝对引用相对引用，是我们 Excel 里边的一个最基本的知识点。回去之后呢你来看自己来学一下哈。这就是下半年可能会考到的。然后这就给大家说的这个信息处理这个模块。最后一个是写作。写作这个模块呢你想在半个小时之内，然后呢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内，然后让它有很高的一个提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哈。首先给大家来说的是，然后呢这里头呢只是告诉大家一些小的技巧而已。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个写作你来看，就是也是真题重现，然后呢这是2012年下半年一个小学的一个题目。议论文过会儿会给大家讲到。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近几年，然后这八套真题，然后呢每一个题目，然后它这个作文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呢如果你课下你说我这作文实在是差，建议大家把近几年这八个题目你都写一遍。也就是对于作文的话呢，你不练保证是不可能有成长的哈，不可能有提升的，必须得练，你就反复的练就行，即使没话说你就倒过来写反过来写也要写哈。然后呢就是说这八个主题你要知道，然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呢，通过这八个主题的话呢可以发现两个规律哈。首先第一个规律，然后呢2011年下半年他说呢是爱于教育，然后他这个爱于教育以及他那个2012年中学的，然后说最难忘校园那一种声音，这就是说呢考试的时候这个题目已经定了，你必须得以这个题目为来直接写题目，你就不用去想题目了。然后呢再往下2012年下半年这三个呢是说我从这个材料里中摘录了一两句重要的话搁里了哈。然后呢就是比方说他说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见了就记住了，我做过了就了解就理解了，他是不是在强调这个实践的重要性，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以及2012年下半年这个小学的题目，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材料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材料哈。也就是说呢这个母亲呢教育孩子天天的苦口婆心的说你要读书你要懂礼貌什么什么的，然后呢父亲的话回到家之后就看书怎么怎么样的哈。然后呢母亲说你要回去之后呢别这个光顾着看书啊，你要好好教育儿子，母亲这个父亲呢就说呢时时都在教育儿子啊。对，这样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了哈，他其实在说呢就是我们的言传身教的作用，就是也是在说做的重要性。然后再往下呢中学最大的发现就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的法拉第，然后这个呢是在强调发现的重要性。也就是2012年下半年这三个材料的话呢你一看就知道它的侧重点在哪里，也就是这个题的你要立意的话是比较简单的，话题比较小。然后你刚才看一下2013年上半年以成长为话题让你写一个文章，那当然了你不可能说这个题目的作文的题目就写成长俩字儿。第一，然后呢你这个写的范围太广了你也写不好，是这意思吧。然后呢还有没有风平浪静的海，然后呢他是说是在强调这个人生中会有苦难啊之类的哈。然后呢也就是说呢2012-13年上半年给的这三个材料的这个话题呢都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是越来越难，也就是想告诉你呢这个题目会出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呢但是我们应对它的一个办法呢只有一个，也就是把这个话题缩小了。成长的话呢你不要就说成长就完事儿了，你可以写成长的烦恼，对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缩小了很多成长的烦恼。然后呢也就是想告诉你就写其中的一小点，比方说呢书香伴我成长，阅读伴我成长，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了很多就可以了。然后这是第一点给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范围缩小。然后第二点呢你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对，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哈。也就是说呢像这个爱于教育呀，最难忘校园的一种声音啊，这两个的话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教育啊，还有那个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这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教育特别特别的贴边，就是这个紧扣我们这个教育背景，对吧。2013年上半年成长的话题，然后呢没有风平浪静的海，它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教育背景稍微有点脱节了。然后脱节之后呢有同学说那我就可以随便乱写了吗，当然不是。然后建议大家呢哈，虽然它表面上是跟我们这个教育好像远离了一部分，然后呢建议大家还是紧扣我们这个话题比较好的哈，紧扣我们的话题比较好，紧扣我们这个教育背景比较好哈。然后呢接下来呢怎么来紧扣背景的故事告诉大家。作为这类题的话呢我们说呢作文的话呢你可以回去 背一些范文是可以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对于我们作为所有的题目来说，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我们对这类题就给大家讲两点一定要注意的是它的一个写作步骤，对吧？拿到一个题目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写作步骤。首先第一步，拿到一个题目之后你要知道这个题目是在说什么。首先你要审题，审完题目之后呢，你要知道从中提炼一个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立意，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往下呢，围绕着这些立意为准，这些立意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然后呢只选好的好的材料。第三步是选材，这些材料的话呢考试是特别特别的乱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呢怎么来逐层的有层次的来表达，就是我们的布局，怎么有层次的来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布局。最后一个就是表达，然后呢首先审题，建议大家审文体、审体型、审要求，不要小看这个审题哈。然后呢第一步审文体，审文体就是说呢这个题目要求你是写一个议论文啊，还是记叙文啊，还是说明文啊，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哈，千万不能跑了。然后呢也就是说呢他一般情况下你他说呢题材不限，然后呢你不要去写诗歌啊、写剧本啊之类的，然后这是坚决是不行的哈。然后再往下审体型，审体型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你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材料作文啊，还是一个命题作文，还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如果是命题作文，然后呢就是爱意教育为题，然后你就必须这个题目也就定了，你不要自己再写这个题目了哈。然后呢再往下就是歌词也不能写，当然了。然后再往下就是审要求，审要求也就是看一下这个字儿是多少字儿，然后有没有别的一些小的要求，这些最基础的一定要知道的。然后呢第二步，然后呢最基本的写完之后呢是立意，立意的方法哈。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材料中，我们今年考的大部分都是材料，从这个材料中呢你来选一些这个你的观点，怎么来选观点，然后呢就是说呢关键词句，然后呢以果溯因，多角度分析，然后呢也就是说呢怎么来提炼这个观点，有这三个方法。然后立意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注意了两点，第一点缩小范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话题越来越大了，但是呢你不要把这个话题写得特别大，一定要把它缩小范围。第二点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教育教研呢和以及教学的背景才可以哈。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看一下这个题，说三个学生呢进商店分别买这个饮料，一个人说我喜欢喝果汁儿，味道是甜的，第二个人说呢我喜欢喝咖啡，然后呢苦中带甜，第三个说喝矿泉水是淡的。一个老师听见了若有所思，根据这个情景写一篇作文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然后呢也就是说呢首先你来分析一下这个材料哈，我们说一定要选出一些关键词，关键词的话呢也就是说三个学生都去买饮料，目的是相同的，关键词的话呢一个是果汁，一个是咖啡，一个是矿泉水，然后呢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他们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相同的目的每个学员都会有，结合我们这个教育背景来说是不是每个学员都是有不同的情况的呀，然后呢他们的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都不一样，但是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对，有教无类，对吧，一定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结合这个然后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果汁然后咖啡和矿泉水这三个关键词，然后知道他们三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告诉你通过这三个关键词你来提炼出他的一些做法，一些中心思想。然后就比方说第二个哈，初露锋芒的时候呢问哪个球踢得好，下一个，然后呢已经成为了这个著名的球王，然后他说下一个，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画一下关键词应该是什么呀，对，都是下一个，对吧。然后呢第一个下一个是代表是这个人对他的一个现状的不满，对吧，刚刚出来嘛。然后呢第二个下一个是说明他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呀，不断进取，对吧，不断进取的精神已经是差不多最好了，然后呢但是呢他仍然是永远进取奋斗拼搏的一个精神状态哈。这样的话呢就是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关键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100个环中呢99个都好了，只有一个坏了。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果溯因法哈。这个题的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这个小狗跑了，对吧，然后原因是什么呀，只有一个坏了，是这意思吧，它是不是在强调一个小的原因会导致一个非常一个 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呀，对吧？一个小的过失，一个小的疏忽，会导致一个很意想不到的结果。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你就可以以这样的，对细节的重要性，也是在强调细节，都可以的哈，也是类似的。然后呢，但是呢，你要知道是原从原因得到结果，是从结果然后推原因，原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立意了。然后呢，比方说就是这个成长，成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考题哈，一再的给大家说，这个成长的话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大，然后缩小的话呢，给大家举的例子，一定要是比方说成长的这个烦恼，成长的故事，对吧？然后呢，在感恩中成长都行。然后呢，我们说呢，尽量的贴切我们这个教育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背景应该怎么来立意比较好啊？当然，刚才那几个例子都行哈，但是如果要贴切我们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背景应该怎么说？成长怎么说教育？比方说教师梦伴我成长，对吧？这样的话是不是跟这个教师相关的呀？然后你就说你小的时候多么多么渴望，对吧？与此与之对应的教师梦伴我成长，然后老师一看，嗯，真厉害，对吧？然后再往下，教师成长规划，教师成长规划，你说假如我是一个老师之后，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这样的话都是跟我们的教育背景是相关的呀，这样都挺好的，特别出彩，明白哈？然后呢，再往下。就是素材，素材的话呢就是选材嘛，选材的话呢建议大家平时呢你多看一些，就是那个我们的多看一些作文，然后呢你把这些素材进行归类呀之类的都行。然后选材的话呢，我们说角度上援引观点，说明原因，反面论证，举例子，这些都知道大家哈。然后再往下是布局，就是结构。然后这个呢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议论文，议论文我们应该怎么来写议论文，因为大家都说了其实考试过程中议论文写的是比较多的哈。议论文的结构的话呢，首先第一点，你要提出观点，你不要整得太复杂了，不要像之前我们看的那个那个诗语哈，就是那个馈赠之类的，然后用个故事来引入，不建议大家这样。然后呢第一步你就直接提出观点，比较明白就可以了，因为考场的时候，因为判卷的时候，老师一般情况就看看开头，看看结尾就完了，看一下自己工整不工整就完事儿了。你别就是写了一二百字了，还没提出观点呢，这样是完全是不可以的，老师都找不到你的观点。然后接下来呢，再往下就是论证的部分，有为什么式和层进式，正面论证、正反论证，然后呢分论点式，然后这就是这三个方法。然后最后是结论，然后呢重申观点、现实号召之类的哈。然后这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个对于我们议论文应该怎么写。它的一个大概的框架，你把这个框架记住就可以了。至于里边的内容怎么写呢，我们过会儿告诉大家。这个的话呢就是给大家举的例子，言传不如身教哈，这个大家都看过了。然后呢选材的话呢，你就选这个学高为师，生正文范，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对吧？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就是大家在就是我们这个教宗里头的经常看到的词儿，或者经常看到的这些内容，你就写上就可以了，完全都可以用的哈，完全是相通的。接下来呢，就是会有同学说呢，这个我还是不会写，然后呢，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我没有肚子里没那么货，然后呢，这个刺儿都凑不够，然后呢，就写八百字，我只能写个二三百字，怎么办呀？然后呢，就告诉你呢，这个论证，然后呢是这个解决字儿凑不够的一个法宝哈，怎么来凑字儿。对吧，一定要把这个字儿凑够了，也就是说给你一八百字儿，然后呢必须得写八百字儿，中间可能会重复很多很多话，不管你重复不重复，只要写了字儿凑够了是最重要的。然后呢首先来看一下怎么说论证是最重要的呢，你来看一下这个，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开头结尾比较重要，中间扯一下是这意思，但是中间扯的话有好多同学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写，我来连扯我都不会扯，实在是没货。实在没货的话，你应该看一下应该怎么写，就是用我们的论证来说，看一下怎么用论证来凑字儿。这个读完了吧？这个论点是这个贫困也是一种财富。然后呢，接下来呢举了很多例子，然后司马光怎么怎么样，范仲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再往下这个梵高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居里夫人刚满十岁就去打工了，可见贫困也是一种财富。觉得这样可不可以啊？这个材料的优点是举的例子比较丰富，对吧？这些例子可能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就没有觉得这个有问题。它的问题在哪里？前面举了好多证据，直接后来是一个 结论，对吧？其实呢，它的问题是在于它前面是论据，后边是论点，夸都加起来就完事了，是不是中间就少一个论证啊？中间少一个论证哈。然后呢，对，就是中间少一个论证，怎么来说呢？然后你来看一下，就是论点加，就是观点加证据的格式，然后少一个论证。论证的话，你应该怎么说？就可以写这么多话哈。你来看一下，为什么就是贫困就会让你成功了呢？贫困为什么就是一种财富了呢？你就说呢，这些都是幼时曾经贫困而后来成为才子的非常之人，寒门是他们这个土壤，是这个土壤中使他们的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熟，塑造自我，完善自我，最后成了什么什么。由此可见，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丧失了这个信心。然后呢，穷则思变，要是能够奋发图强，越是贫困越激励人奋发上进，然后这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意思就是说呢，贫困它会内化中一个东西，内化中一个东西，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财富。只要你把这个中间这个桥梁找出来了就行，是内在的一个信心，内在的一个斗志，只要把中间这个桥梁找出来就行了哈。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写上二三十个字，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论证的方法呢，有因果，有假设，有条件，有对比，这些都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论点是打好基础是成就事业的前提，打好基础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他给的证据就是这个达芬奇的证据哈，这是最老套的一些证据，你来看一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鸡蛋，然后呢，等你画一个之后再画另一个形状就不同了，其实同一个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差别也是也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基本功练好了才能画更好的画，老师这样告诉了达芬奇，基本功训练很重要。然后呢，达芬奇呢遵照老师的教诲，孜孜不倦地练习基本功，后来就成为了这个画家。然后呢，怎么着才能就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呀？因果论证怎么来论证？因为他打好了基础，所以他成功了，是这意思吧？因为他打好了基础，所以他成功了。假设应该怎么说？假设他没有这个基础，然后就不可能是成功了。你可以看一下哈，因果法。是不是我说的，由于他打好了什么的基础，练好了基本功，然后呢为后面呢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呢他最后才能怎么样。你就把前面的话呢你再用别的一种说法来说一遍就可以了。假设法就是试想他没有这些基本功，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不可能会成功。然后这两句话你就可以同时存在同时用，这样的话呢四五十字你保证能够凑够的，也就是中间这个字你凑不够应该怎么来凑，也就是说呢反过来颠过来说就可以了哈，反复着来说就行。当然了，你还可以用条件呀，是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成功。然后呢对比的话呢，你也可以说谁没有打好基础没有成功，你就反过来说倒过来说，然后这个字保证是能凑够的哈，这就告诉你凑字应该怎么来凑。不要去要求这个句子有多么的华美，不要求这个哈，因为你首先字儿都凑不够，你怎么来要求这个华美哈。然后呢，这就是给大家讲的这四个模块，逻辑思维、阅读理解、信息处理和写作。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讲座呢就在这里哈，但我们26号左右会有再一系列的讲座，希望大家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在教师网上关注我们的状态哈。然后呢谢谢大家，最后呢祝大家考试顺利。
咱们大家给陈老师一些掌声吧。老师非常辛苦啊，然后这么长时间给大家讲了这么精彩，咱们大家一直都在这里听着。咱们大家呢对于刚进来的后面进来的没有听到的，那么不要着急，明天的话咱们大家可以见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PPT 及这个录音的下载啊，以及后边的这个真题讲解班的课程。真题讲解班的课程呢有很多老师有很多学员呢向我们这边咨询啊，就是说这个课程呢就是在现在是搞活动的九元，22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99元，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购买就可以了。购买的网址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啊，就是在这上面这些网址。那么这些网址当中呢，除了真题讲解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针对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这个课程啊，一些课程。那么另外呢，我们后边呢还会陆续的再去推出一些系列的讲座，就像这次讲座一样啊，咱们大家要注意多去关注教师网上的相关通知。那么今天呢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大家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收听，可以下课了。